大家好，我们离开会还有一分钟。
Everybody's.
大家都吃过饭了吧？欢迎大家回来。我们这次会议呢是 ICANN 的董事会和选区以及这个注册局的交流会。我们整个今天的会议呢是跟不同的这个社群接触的交流的一次会议。我们在这儿的目的呢是多听少说，来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这个阐述问题的时候可以有礼貌，但是一定要这个直言。请大家抓紧时间。那么我先请 Keith 讲话。非常感谢 Steve， 我是 Keith Strayson， 我是这个我们注册局的社群的主席。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这个注册局社群的这个高级官员的一部分都在场。那么在我们今天的会议当中，我们是虽然是这个注册局的社群，但是我们也代表这个新通用顶级域的申请者。我们现在呢在这个新通用顶级域的这个进程当中，我们现在还不是这个有完全的这个投票权，但是现在今天呢我们有机会跟董事会呢进行交流。我们今天呢有四项议程已经显示在大屏幕上，我们在这个第二第三之间呢会来回进行探讨。第一呢是全球域名分支，第二呢是这个财务的问责制，然后之后呢也是互联网治理数据库，最后呢是这个 IGO 的缩写的保护。那么我们就不多说了，直接就开始。第一个议程就是全球域名分组的探，那么我的同事会这个领导这项探讨。我是 GTLD 的这个申请者社群的主席。可能这个我们的董事会的同事也希望就这个问题呢分享意见。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次机会，代表我们的申请人来发言。我们知道董事会呢是 ICANN 的一个问责制的重要的一部分，也对于新通用顶级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所以我对你们表示非常尊重。那么通用顶级域呢是已经越来越开放，我们马上呢就是在伦敦就会有这个申请方面的规章制度新的信息出来。那么这些事物呢对于我们的申请人都非常重要。那么Steve 也我们已经要求董事会和这个 GDP 来进行合作。我们具体的这个来说呢，就是我申请人在整个过程当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所有的这些数据，我们就会听说呢，有一些的申请人是对信息是不太清楚的。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申请人处在什么样的位置。我们的这个进程将会延期多久，我们要等多久。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马上要迎接下一个阶段，所以这个等候的时候会有点着急。那么当转移到注册局的时候呢，我们会 我相信我们会收到相应的信息，我们会非常欢迎这样的信息的披露，因为这样呢会比较有效率。我们知道，在13项呢，在这个第13项底下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征询公众的意见，我们非常期待这些意见，我会给相应的内容呢会给大家标出来。最终呢，我们 最不愿意想的一件事就是，随着我们进入下一轮呢，我们代表着很多不同的这个利益，而当中也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这个工作有一些阻碍，那么我们可能要回过头来看我们未来的决策的制定的流程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谢谢各位。 谢谢你，你谈到了很多方面的事情。那么我是代表董事会，我的另外一位同事，你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想说的吗？ Shelby 是这个新的通讯领域的委员会的主席。 这和我最近呢都在不断的进行 互通有无。我们对这个 NGP 的工作呢非常的满意，也非常感谢你们的努力工作。我们的 GDD 方面的工作呢要更多的来执行。如果他们这方面的人过来呢，将会，他们要过来吗？那我们能不能等到他们来了之后再说相关的具体的事情呢？首先 非常非常感谢，感谢你分享我们的这个意见，我们一定会进行审议，然后给你进行回应，来告诉你为什么会有这个中间的一个停滞。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样的情况是不太好的，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来使情况变得更好。 GDD以及你的这个团队都非常重要，我们一定会做相关的工作来帮助你们。自从我从2月份这个担任主席以来，这个 我们的越来越接触更多的申请人，我们的客户，都非常的有效率，他们非常愿意与我们进行沟通。我得说，7亿呢是一个很好的数字，那么我们还会努力做得更好，我们要多进行沟通，不要忘记。 我们的这些这个申请人呢，他们相关的工作受到了停滞，而他们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每一个这个申请人都是我们社区当中的一员，应该保证他们的利益。谢谢你。那么，非常感谢你能有这样的这个认识，我们一定会改进工作。谢谢。 这个非常感谢。Brad，你有没有想补充的？没有。好的，非常好。那么我再来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Fulgenson，你有什么话想说吗？非常感谢大家。我没有注意到法里在这儿，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呢跟董事会息息相关。
这个，我们就是如果说这个和客户中间有一些距离的话，我们一定要改进这一点。这件事对于董事会来说也是一个工作的重点。我们并不是说一直在这个把问题往上，往这更高的层次推。那么
GDD 呢做出了努力，来满足 GSO 的要求。那么 我们跟这个相关的部门已经做出了很多的探讨，他们有很好的这个 回应。那么跟董事会呢也沟通也很有效率，非常感谢你。那么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问题呢其实是是我们的管理和是我们管理上面的一个问题，我们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有些分心。那么互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是这个跟董事会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谢谢你。我最后再说一句，我觉得申请者呢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他们就是在这个董事会的相关的工作并没有实际的落到实处。Ackerman 和 Christian 和他的团队呢加入了这个我们早上的会谈，那么我非常开心他们能够加入我们，抽出时间来跟我们进行探讨，感谢你 Jacob。 那么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好的，那我们继续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财务问责制。请我的同事发言，非常感谢 Keith。董事会成员，感谢你们跟我们见面。很多年以来，社区群的成员都在寻求这个，就是说让 ICON 的应该披露更多的这个财务上的细节、预算上的细节，而一直没有实现。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要提供一些比较有意义的建议是非常困难的。很快，如果他们如果董事会能够批准预算的话，我相信呢，今年的预算恐怕也不会很快的披露。我所有的问题就是，2016年的预算财年的预算当中，我们会不会看到，能够把这个财务状况，这个列举细到每一个项目？那么，我想回应你的这个问题，我也想提醒大家注意，就是 ATRT 2的建议当中呢也提到了财务的状况。谢谢 Spody。 我想说一句，就是刚才 Chat 说过，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应该有这个分析工具来帮助公众呢更好的这个分析我们的支出。那么这些工具呢仍然在进行开发当中，我们还要有一年的时间来过渡。那么最后的 Chuck 提到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董事会呢是知道的，这个 ATRT 2的流程当中呢有这个建议来加强预算的控制。那么现在呢，我们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要更多的来进行这个预算的规划，然后呢与公众呢进行交流，各个社群进行交流。我们正在和这个在董事会之内进行工作，因为我们是听到这样的建议已经好几年了，非常高兴的我们能听到这个有关的声音参与进来。而我们这个一直都是得到的信息，就是我们每一年都是在这个过渡进程当中。要进行调整和改善是也是很重要，但是也有难度。那么舒瑞，你有没有这方面想说的？然后我想请这个法蒂发言。我来说几句。我们完全了解您的这个观点，而且员工也非常的了解，我们都非常愿意就是更早的来做这项工作。你说的对，那么每年呢我们都很沮丧，每年都要求来这个披露，但每年都没有成功。 我们确实在很多方面，在这个项目以及这个项目的数量等等方面都要进行变革，都要进行改进和过渡。那么去年确实是有原因的，但是今年呢，大家会有一些数据，会得到一些数据，可能是比你预想的这个想要的这个时间呢要晚两年，也许明年也会这项工作会完成，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呢，并不是只对你们自己，这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也是涉及到每个人的利益。那么我们其实是我们的劲儿应该往一块儿使，因为我们的目标和这个意向是一样的。我简单说两句，我觉得这个进程非常重要，它涉及到如何来改进这个透明度和问责制。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公开性以及透明度以及问责制落到实处，将会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我们会向大家展示，我们是有能力做成这项工作的。我的同事 Paul 刚才所说的呢，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清楚，就是大家感到很沮丧，就是这个过程，在这个规划的过程当中以及加入这个工具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信息的，因为我们也需要把这些信息进行分享。我自己也感到很沮丧，我们希望呢在这个方向上我们走得更快一点，我们希望最终达到想要的目的。在这个过渡的过程当中，或者说这个变革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我们会使这个工作方式呢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好。我们可能要在第二年呢就是明年呢来使用这个工具，来让它发挥作用。我觉得这个我们朝向更好的一个目的的变革正在发生，特别是我们要有这个工具，会需要我们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时间达到最终的这个目标，就是达到一个理想的一个结构。与此同时，在今年的这个规划之外，那么对我们的社群呢也有很大的价值能够贡献出来，特别是在今后的一年的这个规划当中。那么这项工作的一部分的挑战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在每年二月份提出相关的这个报告，每年是不是能提出来。
那么如果我们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去进行执行的话，然后定期的在每年的年初呢就公布新的信息的话呢，那么就把它也放在我们整个操作每年的操作计划的过程当中，然后把这个计划呢转换成一个预算。如果我们不能够在每年二月份之前公布这一些的信息的话，那么就不能够细化到呢每一个项目层级的这样的一个预算信息。那么我们所做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要敦促推着你们去做什么，是应该把在尽早的把整个社群能够让他们尽快的参与进来，比如说让他们能够确认在今年这个运营计划应该是怎么样的，而且是和整个 ICANN 的这个管理层能够保持紧密的沟通，然后把他们的意见传达给委员会，然后再传达给员工，然后再反馈给董事会。所以说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生成的一个过程，就是说要尽早的能够，比如说要给他们一年至少留出五个月的时间让他们去进行审核，就而且要尽早的把所有的信息都公布出来。 但是呢，我们能不能找到这样的一个方法，能够提高参与度，就是说在尽早的情况下呢，把所有的社区都能够让他们参与进来，参与到这个规划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这就是最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那我其实也预计到肯定会有人提到这个多年预算计划，那么有些人想要提这个吗？这个问题，那作为整个战略规划的过程之中呢，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就是首先要按年来制定出战略运营计划，然后有这个对战略每年要进行一个确认等等呢，我们希望每年的六月底呢就能够有最终的一个确认并且通过，就是通过我们五年战略计划，那么这个五年战略计划然后可以再转化为逐年的战略计划，但是呢首先要定义一下要求，然后定义这个所用筹措的资源，而且呢这个资源呢都是用美元来计的，然后可以把它们转化成逐年的财政预算。所以说这个预算呢其实最归根结底是由在高层的这个战略规划小组那里所制定出来的。那么然后这个根据每年的一个财务表现呢，把这个财务表现的情况也纳入到逐年的这个预算规划当中。所以我觉得除了做整个战略规划的过程当中呢，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应该捕捉并且测量我们要实现这五年战略计划当中所需要的这个资源，然后再转化成逐年的一个计划。这是一个预算制定的过程。谢谢。我想在给分享大家分享我的一个观点呢，就是正常的情况下，首先这个董事会呢，他会审查这个战略计划，然后把它转化成每年的操作计划，然后这个董事会他希望能够看到这个预算呢，能够保持充足的这个预算，然后给每年的这个操作计划和运营计划，基本上呢的这些物项呢大概是占一个公司成本的5%到10%。然后这个我们这样呢在这个董事会上呢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审查这个数字，那么就是基本上就考虑到这个几百万美元的5%到10%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是在董事会的一个层面上是做管理的一个方式。那么从技术的这个角度呢，我们是用那每一个项目按照每个项目来的可能是几千美元而不是几百万美元。那么可能一个会议室那可能就是几百美元就够了，或者是几千美元也就够了。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细致的物项还有这个总的这个预算要分开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要谈几百美元的这个操作成本和几百万美元的操作成本放在一块谈的话，这肯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需要了解到每个项目运营的一个预算，然后同时呢要考虑到整个年度的这个预算，而同时要把他们两个有很好的区分。我想还是按照这个提问的顺序来。Chiren， 你先来。那非常的感谢。那我觉得你给我的问题的回答是不是吗？我们不接受这个回答，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做有就是跟在我们能力范围内给你们一定的贡献。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预算到底是不是足够，就是你给我们高层的这些信息，我觉得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信息。我觉得所以说呢我听到这样的回答我非常的抱歉，这样对我让并没有给让我呢对未来充满更多的信心。那么我想再说一点， 谁来发言呢？那你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能够在二月份的时候就能够得到预算层级的这个信息。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在技术上角度上不行，这并不是意味着你根本就拿不到信息，就是说拿到这个细节预算的这个信息，这并不是我的意思。我们只是能够把这两点分开，就是说我们可以和你们进行合作，和整个感兴趣的社群进行合作，然后让我们能够计算，在这个计算能够共同的设计操作计划以及预算，并且让你们在尽早的阶段吧，能够参与进来，能够和我们共同的进行预算的这个制定。我们觉得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在设计的阶段，就是能够尽量的提交你们的意见，而不是说到最后啦才让你们来参与。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很不方便。我想大家是理解我的意思的。非常的感谢，我们需要再谈下一个话题了。我觉得每件事情都已经谈到了，然后 Michael 刚才也已经说到了，那目前就是昨天我就说到了这个结构性的一些知识。那么现在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紧迫的就是说，他这种工作方式，就比如说五年的预算或者五年操作的计划，然后 ICANN 然后再会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然后在2005年就是它会有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一览表，就是每一笔花的钱，那么交纳的税等等。我觉得这个为什么会让我们非常的纠结和抓狂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社区呢是非常非常有很多的意见，对于这个工作的轻重缓急的这种安排，到目前的这个模式来讲呢，这个钱是不断的源源不断的涌进来，然后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方式把他们花掉。我们并不是要为此而挑战什么或者是质疑什么，就是说到让我们大家感到非常非常的纠结的，就是说呢，我再回顾一下，比如说 Verizon， 一开始是 NSI， 但他们是第一家的分包商，然后他们每年呢都要给 ICANN 交$100,000，然后同样的这个承包的价格呢，就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增加，达到了$25,000,000。那么如果说到具体的细节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在整个大的环境下，说到这个润泽制，那么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当我在这个2003到2006年担任董事会上的时候，这个 IRR 基本上就是每年都是几百万美元，而这些 CC 呢就是$1,600,000,000，然后基本上都是同样的一个价格，而这个G空间呢，大概是300到400美元，到甚至到9000万美元。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感到非常困惑的一件事。非常感谢你的意见。那么，我们正在讨论每一个GTLD。这个公开拍卖的这个过程呢，我们正在进行讨论呢，而且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进行公开的一个讨论，就是新的 GTLD 的这个项目呢，要怎么去进行定价呀，或者进行讨论。那么我们大家也都是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的，我就是想谈一下，这个是我们这个董事会成员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咱们现在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首先是Jeff Newman 先来谈一下这个 IGO 缩写的问题。非常的感谢，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整个注册局来讲是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而且进行广泛的讨论。那尽管呢我代表着这些注册局，但是呢我们也和这些很多的利益方群体的意见都是相似的。那我们也知道了，在这个 Geneso 的这个董事会会议上，我们也听到了一些。那我们就是想提一下这个关于这个进程的一个问题，还有 IGO PDP 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的 PDP 呢，可以说是 ICANN 自上而下程序的一个基石。那么 但是如果人们真的想要做这种自下而上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机会了。就是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却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在这个哥斯达黎加呢，有一个 NGO 在几年之前呢曾经说过，就是要求董事会啊，或者是要求这个 GAC 来给相关的一些咨询。然后真的时候呢，在这个在很快呢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甚至在新加坡会议通过这个新的 GTLD 之前呢，就已经得出来了，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有足够的时间去改变它。我们什么时候来解决 PDP 呢？那 Genesis 董事会的就自己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而不是说采取一个自下而上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他自己就承担了这个责任来开发一个 PDP， 而没有使用这个自下而上的这种方式。所以说这个花了两年多的时间，那么 Genesis 最后呢就完成了这份工作。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很少披露相关的信息，所以说他也很少能有采取这种一致性的建议。所以说我们知道当然这种情况不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呢我们也完全的理解。说到这个 IGO 的缩写的问题，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基于这种一致性，或者是大家的共同的意见。那么 NGPC 在这个不到一周之前呢，就向 Genesis 发了一个信，说他们的建议采取一种和 JAC 之间的一个妥协。我们知道这里面是有很难，我知道这个董事会呢要做到完美也是非常难的呢。但是我们理解呢，真的说他在自下而上的这种工作的机制当中，有些时候是和 JAC 不可避免的会有所冲突。我们完全的理解呢，你们接受了 JAC 的建议，而且就是否决了 Genesis 的这种建议。那么这是否是对自下而上程序的一种违背呢？那么如果这个PDP 呢是基于这个一致性意见提到的董事会呢，那么董事会有两个选择，那么一个就是说要通过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否决它。通过这个有三分之二的否决票就否决这样的一个建议。但是这样的做法有些时候不见得是很好的满足了 ICANN 的这个利益，或者是ICANN社区的这个利益。但是有些时候这个董事会他是自己制定政策，他也没有接受什么，也没有否决什么，他是制定自己的政策。所以说实际上呢 ICANN 他自己没有公司的这种章程或者是企业章程，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董事会不应该让董事会来制定政策吧。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妥协呢，让大家就会推定，这就是董事会做事情的一种方式，或者进行政策制定的一种方法。那么 Genesis 呢确实也讨论了一些类似的问题。Genesis 他也有自己的工作组，也确定无疑的是说呢，董事会已经否决了。那么 Genesis 小组呢最后发现这个并不满足公共的一个利益的要求，就是说呢像 IGO 的这些缩写放在这个TMCH， 也就是商标交换中心来进行预先注册，把这些最先的机会呢给那些和dot.echo 相关的命名的商标了。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可以考虑到点儿 点 Green 这样的这个命名呢，它不应该是用于这些有盈利性的组织，而是用于这个环保性的组织。那么从角度上来讲呢，从这个基本的角度来讲，我们觉得这个是应该由 Genesis 社区来进行解决的问题。它当然是它最后受到了否决。那么 PDP 就找了相关的一些证据。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么 PDP 呢，它不仅仅是要满足新的 GTLD 的需求，同时也要满足现在 TLD 的一些需求。那么我们不认为AGPC 它有这样的一个裁决权。那么至少呢，根据这个章程，我们看一下现有的这些 TLD， 那么之前那些先例呢都不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知道现在这样的问题还是接二连三的发生。我们认为我们理解董事会现在所面临的这种尴尬或者是很困难的境地。那么我们也建议呢，不要采取什么妥协这样的用语。我们应该不考虑这样的用语，我们应该看一下董事会到底发挥的什么作用。如果董事会要否决某个建议书，然后呢他应该有三分之二的这个否决权，就是三分之二成员的这个否决才行。如果说他不满足这个公共意见的或公共的利益，也是不服务于 ICANN 的这个利益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谨慎的考虑这个问题。那我们先和 GAC 来进行沟通，来看一下我们是否能有找到其他的一些方法来解决。这就和这个垂直整合类似，就是说当这个董事会呢达成一个意见的时候呢，它基本上都成了一个缺省的了，就是默认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实际上我们是和 GAC 要在一起，然后这样的一个建议呢是应该由就是大家一起共同来讨论的。他们我就想问一下，那么你是不是就是说我觉得董事会呢根据这个章程来讲，他就是应该这么做，就是说有任何的争议的话呢，他应该是提交给GAC， 或者是应该大家共同来进行讨论。所以我觉得董事会的工作呢，就是要推进 Genesis 和 GAC 之间的这种沟通，它作为一个桥梁来推进这种沟通，然后呢，能够希望双方达成一个妥协，而不是董事会自己的妥协。谢谢。
还有谁要提问？还有谁要发言？非常感谢 Jeff。我觉得最近呢，我们在这个董事会上听说过你。就是这周早些时候听说过你的发言。那么我们的这个意见呢都已经记下了，董事会可能在这个星期四的时候尽量会给大家一些答复。好的，有很多人想要发言， Chuck 和 Jordan 都想发言。我觉得董事会要理解我们的这个进程啊，是和这个实质，就是工作的实质是同等重要的，流程和实质是同等重要。特别是我们要进行这个非常卓有成效的探讨，我们觉得程序呢是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我们在董事会的层面上呢缺少这个对这样的事情的理解，好像。董事会好像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个流程的重要性。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一直都在认为ICANN 呢是需要，就是有些人应该提上来这个报告以两种方式。但是如果我们如果说有的工作进行了拖延的话，我们最起码应该有个解释，依照这个 PDP 的流程应该做出一定的解释。那么也就是在董事会的ICANN董事会的这个级别上呢，似乎缺少这样的理解。再次之前呢， 我们应该把这两方面的事情呢，在一个时间表的方式呢来解决。那么如果到了星期四，我们在这个进程上取得一些进展，我将会非常的感谢。我们非常理解你所提出的，以及这个 Jeff 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在内部呢进行一些工作呢，看看能不能解决，然后会给你回应。那么接下来呢，是我的同事呢，请依次发言。Mike， 你先说。我知道这个现在的进程呢，是对于董事会来说比较困难。我想帮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问题的起源是什么样的。这是从我的这个对于这个机制的了解。那么自从我在2004年才加了这个董事会，那么我是在这个工作组当中进行工作。这个我们也相关的内容在当时的这个报告当中可以找到。我们当时呢有几项这个原则 ，ICANN 和 IANA 的员工一直在保留我们相关的力量。来出具这个法律上的这个权威机构的文件，所以呢，我们正在保留这些意见，以便解决国际上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国家名和国家代码，也确保这个我们对各个参与者呢有同样的这个法律上的保护。一旦ICANN决定参与这个 who is 等等方面的这个信息，比如说这个红十字会的组织以及各个其他的这个国际组织，他们说我们需要保护的时候，那 ICANN 应该可以做出所有的这些的问题的起源，就是ICANN 的要求说我们要给予特殊的这个保护。如果 ICANN 说我想依赖的这种，你比如说这个可口可乐或者百事可乐所需要的这种保护的话，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那么在2007年为止的这个问题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谢谢你，我们时间比较紧， ICANN 的董事会对于相关的这些问题呢，我们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尽快的向大家回复。那么最后呢，我想请最后两位同事来发言，然后我们就结束了。作为工作组的一个成员，我们这个没我们这两年呢进行了非常多的工作。我非常相信董事会呢会来看我们的这个工作成果。我们一般理事会的这个意见呢一定会，你们一定会了解。那么特别是在 IGO 名称和这个缩写方面，我们是没有相关的案例的， GAC 也没有向我们提供案例，但是这很关键。这不是说我们这个GAC 给我们的意见太晚，我们现在是没有案例。那么大家似乎就是公众人认为我们没有给任何其他的这个缩写任何的机会，所以呢我们的要求是，如果你们反对，那么请告诉我们我们是哪里做错了。谢谢。我想谈两点。首先呢，刚才 Chuck 已经说过了，我对这个董事会以及我们员工感到很同情，因为你们所处的境地非常的困难，并没有相关的这个政策为你们做指引。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恐怕得即兴发挥，来临时的想办法来解决各个社群之间不同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呢所处的处在困境当中。我们在这个 GNSO 方面做了工作，他们也做了相关的工作。那么董事会呢是作为一个监管的作用，是在这个政策制定方面发挥很微观的作用。我们想让你们做不同的工作，然后 因为这个公共领域是应该来制定政策的。我想让这个而董事会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想最好能达到这个目的。每一次呢，我每次和这个律师谈话的时候，谈这些这个合同，谈这些合同问题的时候，ICANN 可以改变这些单方面的改变这些合同，然后我的律师就非常不高兴，就说我不可能签这个合同。那么我们需要核对各种各样的事项，以确保我们的合同应该以一种安全的方式来进行。如果我们的共识政策的制定没能符合我们的最终的要求，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服我们自己的组织来应用这样的这个合同。所以我想给大家说明，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是多么的困难。因为我们的这ICANN所面临的是不同的这个注册局和注册商。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第四个话题，董事会的成员Jonathan， 我想说一点。我觉得你所提的这个问题呢，是关于政策的制定。你刚才所说的，对我来说并不是完全的明晰。是不是这个政策的开发也就制定其实是更重要的。非常感谢各位，我非常期待这个我们的董事会呢能够尽快的就大家所提出的问题做出回复。最后的一个议题是现在的互联网治理方面的争论，以及这个承包商对他这个问题对承包商所造成的影响。请我的同事发言，非常感谢。我们想来到这里，我们想说呢，我们支持这个多利相关方的机制，我们都是参与者，我们非常支持ICANN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为自己的这个组织以及社群说话。但是呢，我们工作非常多，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似乎已经脱离了这个之前的这些探讨的内容。我们之前也探讨过互联网治理相关的问题，安娜也说过，那么马上也在这个巴西会议上进行互联网治理的探讨。我们非常了解，作为一个组织ICANN需要从自身的角度来说，你们肯定是要支持这个多利益主体的模式，这一点很重要。而我们的社群呢，也是在帮助大家来找到我们未来前进的方向。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去，我们的声音还是没有被听到。但是我们这个还是受到其中影响，因为我们是 ICANN 的承包商。所以我们这些问题对我们切身的利益都很有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参与进来。所以我想问，就是 ICANN 的下一个阶段打算怎么做？因为在很多的领域到目前为止我们其实是就没有完全参与进去的。那么就 Anna 的问题，其实不仅只涉及到 Anna， 这是其实更广泛的层面来讲是互联网治理的问题，但是 Anna 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那么随着大家的不断的进行这方面的思考， ICANN 呢是这样一个组织，我们真的希望参与到 ICANN 的工作以及讨论当中去。非常感谢。大家还有想发言的吗？有没有意见或者想法提出来？我总体来说呢是非常同意的。我们正在就这个管理职责的这个过渡呢进行工作。我们非常欢迎合同商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为我们提出意见。第二呢，我们要对为 ICANN 的国际化做出贡献。而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国际化的过程当中的承包商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 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我们互联网论坛方面呢，大家的意见对我们也很重要。特别是在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上面，你们真的应该参与进来。那么在我们能控制的这个范围呢，就是我们要确保这个 ICANN 方面呢，你们是可以参与。我已经听说呢，大家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参与度。也就这个 ANA 的管理职责方面的问题呢进行了探讨。大家这相关的探讨也是卓有成效的。我想给您举个例子吧。我知道 Fadi 一直在说，就是也会在这个巴西会议上说 ICANN 呢，我们的目的是怎么看待 ICANN 呢？ ICANN 将会是巴西会议上的一个讨论的重点。如果大家看到日程的话，就会发现一定会是这个有很多讨论围绕这个问题进行。每一个利益相关方呢都应该参与进来。但是好像是这个各个社区都能够参与进去，我们也希望这个参与进去，因为在巴西会议上探讨问题跟我们的利益是息息相关，我们非常希望参与，我们希望参与相关的论坛。但是在相关的这个论坛当中呢，我们的角色没有成功的被转换过去，所以我们希望呢在巴西会议上能够积极的参与到相关的探讨当中。这是我觉得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也许我们这样做的话就能够更好的参与到探讨当中去。非常感谢 Sarah， 您的参与以及您的社群的参与到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上，就是除了在 ANA 和这个 ICANN 的参与之外，参加到互联网治理论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也非常欢迎您。但是坦诚的说呢，就是确实坦白的讲， ICANN 在控制这个我们的论坛，但是我们不做决策，我们不是大会秘书处。会议的秘书处呢已经收到了很多的这个请求，说这个他们想要参与，但是这个进程并不是由我们所控制的，这是他们所组织的一个会议。我们是当我们就是受到要求要支持他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提供支持呢？当然会的。但是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委员会，但是相关的委员会可能也是他们委员会的一部分。我不想让大家这个觉得 ICANN 是能够控制这个进程的这个方面的工作的。我们但是我们这个多利益主体机制的讨论我们是可以控制的。大家都可以来讨论是什么是对他们最重要的事情。ICANN 和 ANA 一定会参与相关的会议，我们不会这个不参加的。如果这个话题呢是重点，那我们会失去很重大的机会来向大家展示多利益主体模式的互联网治理。在布桑之前是多么的重要。那么因为我们明年的我们之后的这个布桑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月就要进行了。在六月七月的时候就会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所以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机会了，来举行一个全球范围的互联网治理论坛，来向大家展示。我们如果不能很好的这个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自信自信让以及多利益主体的模式，我们后续的工作就开展就会非常的困难。我们之后还会面临更大的问题。那么我们国际社会上面的答复呢还没有完全的进行，我们要向他们展示我们理解这个全球互联网治理的问题，所以我们正在和这个 组织方呢进行沟通，我希望你们能够参加，但是我们控制不了这个会议的组织，是他们控制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另额外的这个探讨小组？但我们在巴西的时候，我们会试图这样做的，来让大家呢都有这个意见提出，这样呢提供一些氧气，能让这个相关的探讨来发生，看看，就是我们在相关的社区之内来探讨我们如何进行国际互联网的治理。Google 以及这个其他的一些社群，对我们来说，这个对全球互联网治理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感谢你 ，Sarah， 感谢你 ，Fadi。那么我还有两个。还有两位发言人，但是我们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了，请您说。那么我们可以非常聪明的来利用这个巴西会议的机会，来探讨国际的互联网治理，它影响到 ICANN 和全球的这个互联网社群。一旦大家开始探讨相关问题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人会很困惑，他如何跟你的日常的业务来有联系呢？那么政府是非常了解互联网治理以及互联网是如何运作的，他们看到有一些很重要的这个参与方，而且也有这个互联网方面有很大的商业的空间。但是对于商业模式来讲，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那么能不能也利用这个机会呢，来探讨这个互联网治理？但是同时呢，也谈一谈 ICANN 和 ICANN 的全球化，因为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要利用这个巴西会议的机会来解释ICANN 的工作为什么是对整个互联网社群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感谢。昨天呢，我们还进行了会谈，也就是还是关于这个互联网治理的，其中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众多未来将会发生的会议的之一，就是正如发地说的，他之前也说过了相关的原因。重要的是这些问题之间的这个相关性是很强的，所以跟您来分享这方面的信息，以及跟您在这个会上进行探讨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多利益群体的这样的方式的话，那么剩下的社群他们也应该，他们的声音应该被别人听到，应该被整个的社群知道，而这才是一个真的多利益群体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精髓所在。那么从这个点上来说，我想我们想说的就是，大家在蒙迪奥要给大家展现的一定是应该是一个多益群体，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能让我们大家找到这种方式，才能够在这个社群中互相交流互相协作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重中之重，这也是对未来的一个挑战的这样的一个回答。所以我们大家的共识就是，我们都非常的真诚的希望你能够理解为什么发地他到我们这儿亲自来，然后说特别是在这个会上强调了对未来的这种重要性和相关性。非常感谢刚嫂Becky 你是最后一个在我们总结之前。好，我就不再重复了，我完全同意。我觉得不是我们在巴西，然后在这个谈了很多这个安娜的这个职能转换的这样的一个职能过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大家考虑一下以下的事情，就 ITNA 和 RIR 他们都是直接 ITNA 职能的这个消费者，所以他们自己本身也管理这些表，他们在这个职能交换的过程中呢是直接受到影响的，其他的消费者是这些注册局的他们的这样的这个职能，他没有 CCMG， 他们现在还没有这种工作表，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很多的困惑。 这些注册局他们现在的位置和立场跟 ITA 是完全不一样的，是非常的不同的情况和背景。我不这么认为。我在这儿也想澄清一下，你是说NetMundial 吗？还是说这个 ITA 的这个转换的这个表？我不是这样认为的，法蒂说的非常的清楚。我们每个群体他们的相应的关系，你现在刚才说的似乎是说我们这个 CCTOD 还有 GTLD 他们目前不在我们讨论的这个表里，不是 IANA 的这个职能转换的一部分。到这种程度上，刚才我们说的 IANA 的它的这个国际化或者国际会议，那么是由 IANA 来间接承担，我觉得不是一个坏事。我是想说有不同的立场，那么我们也有要针对这些不同的立场考虑一下他们，或者说要考虑到这些利益和立场。我完全同意刚才 Becky 说的，在 IANA 的这个职能转换的过程中涉及的这些人呢，大部分是注册局。RIR 他们是一个地区的注册局，好吧？但是他也说的，我们现在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就是要把这个表摆出来。比如说在近期，问题是注册局他们可能应该参与的，应该有更好的参与的，以现在更好的方式来参与到这个讨论中来。那你来帮我们，不管我不知道这个正确的这个说法应该什么，术语应该什么，我想他们的这个代表性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应该有一个更好的体现，这个是我想说的。 Kiss 如果让我说的话，我允许我说的话，我完全不想这个，我完全同意你的这个说法，那就是想说怎么做，那肯给我一些非常具体的这个建议和提案。那么这样呢，比如说是一些特定的这种咨询程序我们要做的，或者是开一些特定的会议，或者是我们和注册局不管是做什么活动希望我们做的，我希望你们是能够直接影响到这个流程的最终的这个结果的，所以一定要告诉我们。我们完全的是同意您的这个说法，我们也赞成。比如说我们不会对某些群体有偏好或者是偏加，这个你可以相信我们的公正性。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们和委员会进行的这种精彩的讨论。我相信这些注册商的注册局呢也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所以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整个的董事会跟我们花时间进行这样一个精彩的讨论。